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是这一个季度都在讲尼希米记，对不对？那我现在简单的复习一下这过去这几周我们的尼希米的一些内容那尼希米是讲到说有一段历史大概在这一段历史在公元前大概444年那个时候，那尼希米带领的一批犹大的百姓在那边呢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为什么这个建造城墙这么重要，需要放在圣经里面呢？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中间它有一个圣殿，那个圣殿做什么的？就是百姓要敬拜神的。那如果你周遭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没有建立起来的话，视为敌人呢就不断会侵扰，那么百姓就没有办法在中间呢能够自由来敬拜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御工事所以它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它也教导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看到今天的教会应该要怎么样被建造起来的那两个礼拜以前，也就是第四章的时候呢，那里是讲到在修造这个城墙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周遭这些外族的人呢攻击这耶路撒冷的百姓，在这当中拦阻他们来建造这个城墙这是上上一周第四章。那么上一周是第五章第五章是讲到一个心灵的城墙的问题，心灵里面也有城墙需要被建造的这是一个内部的问题。那今天就来到这第六章那第六章呢又再一次看到说在有一些外部的这些敌人就是两周以前的第四章的那些同一批敌人又再一次出现了这一次他们又来攻击了那么第四章和第六章到底差别在哪里呢？很简单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是攻击整个城，攻击整个建造的工程所有的百姓都是在他们攻击之列的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他们把攻击放在一个人身上，尼希米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章那边他们攻击这个全城的百姓呢已经失败了，证明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今天就要改变另外一种方式来攻击这个领导的这个人，就是尼希米。所以第四章就是看到仇敌怎么样攻击尼希米这个人所以中国有句话叫擒贼必怎么样擒王当然这个贼呢从这个敌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贼呢就是犹大百姓但是这个贼的王是谁？是贼王就是这个尼希米这是36计当中的其中的一计，擒贼必擒王所以这也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要摧毁这敌人的首脑，只要能够把尼希米给怎么样给杀掉或怎么样把他监禁起来的话，就可以瓦解了所有的建造工程了这一招也很厉害我们说过这一招是在第四章他们已经失败了，他们攻击全城的百姓已经失败之后所选退而求其次选的另外一招就是要把攻击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带领他们建造城墙的这一位主要的带领人就是尼希米好，这就我们很清楚这个策略，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活在今天当下呢，世界上就有战争俄乌战争大家都知道嘛大家那记得到吗？今年二月份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第一次攻击这个乌克兰的时候是怎么攻击的呢？他们就派遣这个特种部队嘛降落在这个基辅的附近，准备怎么样在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泽连斯基给杀害掉那再杀掉的话，那整个乌克兰的这个军力呢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混乱了，那就不可能再有组织什么有效的抵抗了所以这个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所以这个我们称为说今天呢就是这个仇敌要开始要执行这个斩首的行动，要把这个尼希米呢给除掉这个人给除掉让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的工程呢就从此呢以后就无法进行了好，对不起刚刚忘了看就是智勇双全。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六章1-14节，智勇双全。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斩首行动，要对针对他的个人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先看第一节 它让我们看到这整个事情的一个背景。好，这里面讲到什么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善这些人。好，所以当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一章一章这样读下来，其实我们对这些人的名字熟不熟悉呢？你可能不见得背得起来，没有关系，但是你开始有点印象了，对不对？因为这些人不断的出现。好，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神仇敌的百姓。好，神百姓的仇敌，对不起哈，就是犹大人的这个仇敌哈。当时的建造工程这边告诉我们说，已经建造到什么样程度了？到什么地步呢？城墙都已经建好了 ，OK， 城墙都已经建好，都没有破口了哈，只剩下还没有把那个城门哈门扇呢给安上去哈。所以在继续之前，我这边稍微强调一下哈，在旧约里面，城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城门在所有在尼希米修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城门是重中之重的一个工作，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城门，意思就是在古代战场上面呢，那个时候城门是整个城墙的最薄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在攻城战的时候呢，敌方要攻击这个城内的百姓的时候，最容易攻击的地方不是那个城墙啊，乃是那城门。所以城门只要守得住就守得住，城门守不住就守不住。好，所以城门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难怪旧约就是这么样讲说，得着仇敌的城门啊，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打败了敌人。好，当你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时候，得着那城门你就已经赢了，就这个意思哈。所以可见这个城门的重要性是多重要。而这个时候尼希米他带领百姓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一圈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呢，这个城墙都已经被建好了，没有破洞，只剩下要把门安上去了。只要门一安上去怎么样呢，就一切怎么样，就大功告成了请问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这些仇敌看到这种光景，远远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都已经盖好了，只剩下城门，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怎么想？这个是怎么样？太糟糕了，这情况太糟糕了，这个已经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再不掌握机会拦阻这些犹大百姓去建造这城墙的话，城门一旦安上去的话，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了，大势已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非常需要掌握的一个最后的一点时间，他们需要借着这个最后时间要想个办法。那么我们说过第四章呢，他整个攻击这个整个城墙的百姓呢已经失败了哈，因为那时候城墙的这些建造城墙这些百姓呢是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工具，有没有？好，第四章是这样讲的哈，所以他们很有防备心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一招已经不行了。所以今天就要来看说，在这个最后的城门要安上去之前的最后一点点时间，仇敌要怎么样子的能够掌握住这个机会来把这个瓦解啊，把这个建造耶路撒冷城墙工作给瓦解。所以他们就改变了策略啊，开始要执行这个斩首行动啊，要针对尼希米要发动一波又一波攻击啊，一波一波攻击。总共有几波呢？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从二节到十四节这里边，好，你看这个投影片这里，一共有三波行动哈。那我为了帮助大家记忆哈，就用这个中国的三十六计，这个、每一计都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哈。第一计就是调虎离山，好，调虎离山，我们来看这第二节到第四节哈，第二节到第四节，看他们怎么样来调虎离山了哈。第二节这边讲到哈。这些参巴拉和基善这些仇敌呢，就打发人来见这个尼希米啊，这是第一道啊，第一次攻击。仇敌呢，这个时候派人来见尼希米，然后呢，邀约这些人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啊，你看投影片这边讲到阿诺平原啊，我们到那边一个村庄里面去见面。”这是什么意思？意思说我们现在有诚心诚意了，我们想要跟你和谈啊。我们这些人要跟这个尼希米和谈啊，因为第四章呢，第四章里面已经攻击耶路撒冷城墙呢，已经没有成效了哈，已经失败了嘛哈， 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开始假装要跟这尼西米开始和谈了哈。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去谈一谈，来彼此这个解决这个彼此的冲突哈。那尼西米呢，当然一眼就认出来这些敌人，因为他对这些敌人是非常的熟识的，他知道这些敌人诡计哈，他的这个阴谋哈，他很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好，他们只是想要把这些人，无非只是想要把尼西米骗到这个所谓的阿诺平原这么样的一个村庄里面去。好，只要能够骗到那边去的话，把他抓起来，把尼西米抓起来，不管是监禁他或杀害他，好，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这个时候，你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建造工程就没有人可以再引导了哈，这就会半途而废了哈。所以尼西米这个时候他的回答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好，一方面他已经怎么样坚定的不去了，但是呢，他在这边他暗示说要和谈是可以的。尼西米在这边其实在这边是有讲到说他有暗示哈，不是说直接说出来，他有暗示他可以和谈。好，可以在哪里和谈呢？是要到耶路撒冷来和谈哈。所以他就告诉这些敌人，他说他非常非常在这边非常忙碌，我怎么可以下去呢？我现在在这里要做一件大工程啊，非常重要工程，我不能离开，在这个时候我是不能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哈。好，所以其实尼西米在这边就是给敌人怎么样要机会，有这个和谈的机会，如果对方有诚意呢，又知道说尼西米现在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呢，这时候他们应该会怎么样，敌人应该会改变主意啊，如果真的有诚意的话，他们可以提到说，好吧，那么你那么忙咯，那我们就好吧，我们就到耶路撒冷城啊，到这边来跟你谈一谈啊，如果他们有和谈的诚意啊。但是很显然呢，他们没有这个诚意啊，他们是四次打发人来问同样的话，说你能不能来这个地方来谈啊。这样子尼西米就完全看穿了他们的诡计了。好，知道说怎么样，知道说他们无非就是把他骗他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哈。所以主耶稣哈在教导他门徒的时候有教导一句话，他说要灵巧怎么样，灵巧如蛇，然后驯良像什么呢，驯良像鸽子一样哈。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仇敌啊，面对这个魔鬼啊这一类的哈，我们是需要有智慧的哈，要灵巧如蛇哈。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蛇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蛇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不好的，对。可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灵巧如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意思说我们要像蛇一样的要谨慎要小心，很多事情要灵敏哈，要谨慎要小心要观察啊，然后呢要驯良如鸽子，意思是说我们是无罪的，是驯良的，是好的，不会去伤害别人的。虽然基督徒灵巧如蛇，有智慧有聪明，这是主耶稣非常鼓励我们的，但是我们不能像蛇一样会去伤害别人啊，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要灵巧如蛇，像蛇一样有智慧，但是不会去伤害别人，像鸽子一样啊，非常驯良。好，这就是怎么样调虎离山啊，他们想要把这个尼西米呢调到这个阿诺平原啊。阿诺平原在哪里呢？阿诺平原其实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了哈，然后是在西北边快到这个撒玛利亚那块地方，所以既不是在犹大这边也不是在撒玛利亚那边，所以本来是对尼西米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吸引力的啊，说那个地方是在中间地带灰色地带，可能会比较不会引起尼西米的怀疑的哈，但是尼西米非常的知道这些敌人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些敌人无非是要把他给调虎离山哈，离开这个地方，好，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拒绝了哈，他就拒绝了这件事情，他坚决的说，我就是要留在耶路撒冷，这是他的策略哈。好，那仇敌发现这一招不管用呢，他就第二招是无中生有啊，无中生有。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啊，怎么样来无中生有呢？好，第五节这边讲到说，参巴拉这个时候第五次打发他仆人来啊，手里拿着一封信，这封信是没有封的啊，送过来。 尼西米一共遇到我们刚刚说三次嘛，这是第二次的攻击哈。这一次我们来看看他是敌人怎么样无中生有哈。在前面那四封信，前面敌人差派这个差派人来跟这个尼西米不断的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尼西米都没有中计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第五次打发人来，好，第五次打发人来，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说仇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哈，他就会像潮水一般的一波又一波的涌上来，直到怎么样，他们能够达到他的目的为止。好，在当时这些仇敌的目的呢，就是要拦阻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哈。那第五次他们又来出新招了哈。其实在战场上面我们特别要了解，其实我为什么讲战场，我们谁上过战场？没有人哈。但是在属灵的上面呢，我们是经常在战场里面的哈。那这些很多原则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哈。在战场上面对战的两方啊，往往在比较的是什么？比较的是说谁能够坚持到底，看看谁能够怎么样撑到最后，那个人就是得胜者哈。所以尼西米已经四次的打退了这敌人的来犯，人家差派来邀他，他不去。但是敌人呢非常的狡诈哈，再攻击你一次，看看你怎么样，看看你会不会倒，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哈，能够坚持到底。这是一个信心勇气的一个考验了哈。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呢，他们现在开始改变策略，来展开另外一篇的攻击哈。从这一篇，从这第五封信里面呢，第五次打发这个人所送来这封信呢，蛮特别的。这个信怎么样？是一个开封的。你有没有收到信？是不是明信片哈？是一封信，然后那个封口是没有封的。有没有收过这种信啊？没有收过嘛，对不对？当然，我们现代人比较不写信了哈。我们现代人用什么？用电子游戏，用 email 对不对？用 email 或者是用这种社交媒体啊这一类的啊，或者短信，用短信。那不管怎么样，这些信你觉得好像没有封口，其实都封口了啊，因为里面都是加密的，一般人第三方是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信呢，通常都有个保，为什么要封口？就是要保密的。这封信很奇怪，非常特别，它没有封口，打开来故意让人家看的，是非常特别。所以这个目的在哪里呢？这个敌人的目的其实很明显，就是希望说这封信在转手的过程当中，一封一封转过去，最后转到尼西米手中。这过程当中，所有经手的人都可以把信怎么样拿开来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到底写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好奇哈。所以这个就是要散播谣言的。好，就是这个目的，要把这个信呢里面内容能够散播到整个犹大百姓当中哈。这就是仇敌的一个诡计了哈。那你可以看到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这第六节到第七节这边，好，基本上他讲到尼西米两件事情，一个是谋反，一个是说在犹大有王，好，这两件事情。他们控告说尼西米，跟尼西米讲说，现在外面好多人在传闻啊，说你尼西米带领这百姓呢要建造城墙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是说你要在里面做王，要让这些人永立你做王哈。然后尼西米也指派，而且他第二件事情说，而且呢你尼西米还指派叫一些先知来说你哈，说你是怎么样犹大的王，指着你说哈，在犹大有王的啊。当然，我们读尼西米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从前面这五章里面，你知道尼西米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目的，他是来做王的吗？当然不是啊，他完全，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呢，说他们要做王哈，说尼西米要做王，这件诬告呢是无中生有的，完全是没有，子无虚有的哈，没有这件事情的哈。好， 这个是蛮确定的，所以尼西米知道说这就是一个谣言啊，谣言。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犹大有王这件事情呢、啊，比较特别一点。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根据的，有一些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大人中间呢、啊，的确有很多先知已经预言了哈、啊，在那个在他之前时代有撒加利亚啊、哈盖这些先知早就已经预言说。将来未来呢是有一个犹大的王的，犹大王会出现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那犹大王就是弥赛亚，大家都在那等待弥赛亚，所以这个谣言本身哈是有一些根据的，讲的是对的哈，在犹大有王，只不过是说是指着尼西米这样讲，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是怎么样？是真正的吗？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假的哈。没有任何一个先知指着尼西米说你就是那个犹大的王，好，所以这个是根据了一些事实，但是移花接木，把尼西米套上去说尼西米你就是这样的，你叫很多先知说你是怎么样是犹大那个王，这样子的话大家怎么样听起来似是而非，又好像有点道理，因为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就很容易信以为真了。所以你知道吗？所有谎言都一定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的、啊、哈，就是说怎么样？如果这个谎言所有的东西都假的，有没有人要信？会不会有人要信呢、啊？没有人会信一个全部都是谎言的谎言，不会的。这个谎言最好的谎言是什么？最好的谎言就是那99%都是对的，然后只要那1%致命的哈是假的就够了。99% 的那些真理把你吸引进来，只要 1% 把你欺骗了，这就够了，就达到那个效果了。所以那些真实的东西呢，放在一个谎言里面，无非怎么样，就是要降低这个百姓的戒心，警戒心，让人家能够信以为真。所以讲到这边也是一样，今天教会受到各种世俗化的冲击，很多人的世俗的东西冲击教会，这些东西好多东西你看起来啊都是如此。今天如果魔鬼撒旦从门口走进来，如果让你一眼就认出来他是魔鬼撒旦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相信他吗？你不会嘛，你马上就拒绝了他，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他是怎么样，他是装作怎么样光明的天使啊，你看到魔鬼撒旦他像个光明的天使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是一定要有个包装啊，任何谎言一定是要包装的啊，欺骗有很有大欺骗性的。这边也是一样啊，这包装什么？就是说犹大有王这件事是对的啊，在先知之前的先知已经这样宣告过，犹大是有王的，但是从来没有讲到说尼西米就是那个王啊，所以这个是移花接木把它混在一起的。所以你如果看哈、啊。你知道大陆有一个异端叫什么？东方闪电，大家都知道嘛，哈。现在可能不是用这名字啊，现在叫做全能神教会啊，全能神教会。那你若没有根基的人啊，懂得圣经，但是又不是很根基很好的，你去读那个全能神教会的那些信息啊，你真的去读哈，你真的还蛮难分辨的，啊，因为里面呢都讲了好多圣经哦。他也讲说神的属性，神的伟大，神的高超，还有末世的审判，他还非常强调末世的审判，他也非常强调说神呢在神在这肉身当中显现，非常强调这些。如果你看到他的 logo 他的那个图，那个教会的那个图标 logo 是什么？就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底下呢就是一本 Bible， 就是一本圣经，所以这个都蛮吸引人的，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查找什么东西进去一看，哦，这个再看，你要看一些资料嘛，希望知道，也看到里面教导，你要读到什么时候你才开始感觉到这当中好像有点问题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些东西是对的，还不少东西是对的，但有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错误的，是把一个对的和错误的混杂在一起。所以所有的意义端都需要借壳上市，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借壳上市， 没有一个意外说忽然间凭空出来说我就是某一个教，这种不太容易成功的。啊，借壳上市这种异端是最容易的。啊，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在那里，但是呢我把里面改一改。啊，改一改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原来那些人可以被吸引出来。啊，你看那个穆罕默德不就是这样子吗？穆罕默德把好几种宗教给凑在一起，啊，其中有旧约信仰等等，也有新约一点点混杂在一起，混杂在一起变成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成立的一个宗教。这东西都是要把一些真的东西混在假的东西里面混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吸引人，这才有迷惑性。所以这就是仇敌在这边的一个诡计。他们说犹大有王，这是没错的，这是先知预言。但是呢，他们说尼西米就是那个王啊，而且你就是找了一些先知啊来指着你说你就是那王。好，这就是一个谎言。那么仇敌在这个时候他这指控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你要知道这个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我们知道犹大那个时候已经亡国了，他们是在波斯帝国的一个统治之下的，波斯帝国版图当中，所以如果有时候这个时候有人自立为王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加州要独立或德州要独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美国难道不去镇压吗？一定要镇压的嘛，对不对？连现在民主国家都是如此，那你古代也是更是这样啊。你犹大现在有人要称王了，说要独立于这个波斯帝国之外，那波斯帝国一定要出兵平乱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有人要自立为王了，当然这是一个造谣，目的是要给谁？给尼西米他们还有他的同伴这些犹大人制造那种压力，逼着尼西米呢能够进入到谈判当中，也就回到第一个刚好策略，对不对？他花了四次时间找尼西米说，你来这个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里面，我们在那里谈。所以现在就是要逼他啊，借着这样一个谣言，而且是封在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把这个谣言打开来传开来，即使你不相信的人你都有压力。你犹大百姓接到这样的信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压力？你很大压力啊。你说这件事情我们没在做，我们没有要自立为王啊。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传到波斯帝国那边去，传到波斯王那边去的话，那这就是怎么样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当这个谣言传开来的时候，不管是真是假，已经对怎么样，对尼西米也还有包括他犹大百姓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的，这个压力可以引起怎么样，他们害怕说引起波斯帝国怀疑以后呢，就会让他被迫停工。事实上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呢？有的，我们知道尼西米是第三次回归，第三次从波斯帝国那边犹大人回归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他们的 家园。那历史上总共有三次，尼西米是第三次。那就在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回归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们在建造这圣殿，当时在建造圣殿，工程在建造一半的时候，就有人去上告到波斯帝国那边，波斯王那边说这些人要搞谋反，要叛变了，他们要自立为王了。结果呢，那个时候波斯王就信以为真。结果这整个的圣殿呢就一停就停了15年的时间，所以半个多世纪以后，从第一次回归到这第三次回归半个世纪多了，七八十年以后呢，又发生同样的这个一次的威胁，仇敌再一次用新的一个伎俩，旧的这个伎俩，然后呢怎么样来攻击这个尼西米，希望这件事能够旧事重演，能够给犹大百姓制造压力，让他们呢相信说如果这个谣言传到了波斯王那边就会被迫停工的。那么你如果是面对这么样一个谣言，你会怎么做呢？第八第九节，尼西米他要怎么样面对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诬告，虽然他可以不用去管，但是这个事情又传到波斯帝国那边去的话，这会很严重的，你会怎么样呢？ 你面对这样控告，子无虚有的一个控告，你会怎么样呢？所以尼西米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榜样了哦。可能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是诬告，我不管了，我不予理会，不做任何事情，不做任何澄清，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别人误会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这样不做澄清，我们不理，这个根本我不是这样子啊，觉得自己作证没有什么好回复的，是不是这样？但是这样做法是蛮危险的啊，非常危险，因为如果不出面辟谣的话哈，结果最后就可能等于默认了啊，等于默认了，会让这个谣言继续的发酵下去的。所以尼西米能够选择缄默吗？啊，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啊，在我自己成长过程就是这样哈，在教会里面，一个真正的谦卑的人呢，哈，是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呢，要出来解释的，要做沟通的，因为这是为了基督身体的缘故，啊，基督身体的缘故。我刚刚讲到我自己呢，因为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经过啊一些基督徒的教导。在我前面的一些弟兄姊妹教导呢，我过去也非常看重这个个人的这个十字架生命这条道路，十字架道路要舍己，常常是我们强调什么，强调如果我们被人家误会的时候，要默默无声，不求这个辩解。大家有看过盖恩夫人的书吗？盖恩夫人就是不求辩解，让生命长大，让基督作王，这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应该要去操练。可是呢，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制式的一种做法？也就是说，每一次碰到这种事情，我都用相同的方式来应付，就是不做任何解释。你们怀疑就怀疑吧，我相信神掌权，最后这一切误会都会澄清的。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如此这样做呢？我并不是非常赞同把这样子的一个舍己的生命的操练呢，变成一种制式的反应啊，每次来都这样做，好，因为我们需要看重怎么样当时的一个环境，我们需要会也需要有智慧来分辨的哈。有时候不求辩解，的确能够化解误会的啊，因为你不要以嘴还嘴嘛。人家要讲你的话，你又用嘴还他，你不要去辩解的话，有时候是可以哈，降低彼此的敌对态度，这是我承认的哈。但是不求甚解，如果让它成为制式的反应的话呢，在某些情况里面会搞得很糟糕。特别是在强调说，在基督的身体，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呢，我看到的刚好是相反的啊。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往往是怎么样，是需要懂得适时的沟通，需要适时沟通。有时候不愿意沟通呢，我们要反省，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沟通啊？不愿意沟通反而是显出来我生命里面的一种骄傲，我不想要去讲，碰到什么事情我不想要跟对方解释，这个是不是我心里面的一个骄傲呢？我发现说，特别在做 leader 的事情上面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领袖在很多事情上面要适当的跟别人沟通，要划清可能看到可能的产生的误会纷争的时候呢，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要学习那种生命的态度，你在讲的时候不是用辩解的，是更加冲突的那种方法啊，要有智慧，该讲的时候讲，有时候发现这个冲突太大的时候，你要选择沉默，这都是需要有个智慧在当中的啊，不是说每一个都是一个固定的公式在里面的。好，那么这个尼西米，我们回到尼西米哈，他面对着仇敌的不实指控，他是怎么样反应的呢？他有没有选择沉默呢？他没有选择沉默哈，他没有让这个敌人的造谣声势呢就这样子啊，就让他越来越大，没有，他是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告诉他说，你所说的这些事啊，一概没有啊！你所说的这些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面所捏造的，直接就挡回去了啊！所以他的回答非常的简单、利落、干净啊！有时候最好的防御呢，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了啊！ 尼西米没有长篇大论在这边告诉仇敌说：“哎呀，没有啊，我不是这种人啊！啊，我当初你看千里迢迢从这个波斯帝国放弃我自己的荣华富贵，我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为了要国神的国度建造啊，建造城墙啊，我根本不是来这边做王啊。”他没有去解释这些东西，他直接就指出敌人，直接指出的问题所在。这问题所在怎么样？就是这一切事情就是你们捏造的，就是你们捏造的。这问题不在尼西米这边，而是在敌人那一边哈。所以尼西米知道对方造谣，目的就是要让整个百姓呢陷入到害怕里面，因为害怕这件事情如果讲到波斯王那边的话怎么办呢？哈，当这样子的谣言一旦传开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这是谣言，但是大家会因为害怕呢，结果怎么样，就不敢做事情了，就没有办法鼓励鼓起勇气来做事情。所以仇敌在这边所造谣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百姓担心哈，太多担心真的就会影响士气的哈。所以尼西米这边讲说就会手软了，手就软了，没有办法继续做事了哈。所以尼西米怎么样在这边来去抵挡这种心理战呢？这是很厉害一个心理战，这一招 很管用，他就是在让你担心，你一担心你就做，你就分心了哈。那尼西米这边策略非常简单，他说什么？就是要依靠神，求神来坚固我的手。他要依靠神，依靠神来坚固他的手哈。我们来看箴言一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哈。当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你想想看害怕要怎么应付哈。箴言这边讲到说，惧怕的人，惧怕人的哈，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在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别人，结果我们就陷入到网罗里面了。惧怕别人，就陷入到敌人的诡计里面了。只有怎么样，一个唯一的解方就是要依靠神，那么他心里面就有勇气，就像尼西米这样，他求神怎么样坚固他的手，他就使他怎么样就有这勇气能够坚持到底。好，尼西米呢，从刚才两个陷阱当中，第一个就掉虎离山嘛，他非常有智慧，然后在第二个这个无中生有的这个谣言当中呢，他非常有勇气，直接告诉对方说你们在说谎，他不接受对方的这个绑架，谎言是会给绑架人的，恐惧也可以绑架人的，他不接受这敌人的绑架，他非常有勇气哈。那最后一个我们就要来看第三波攻击，这两波都没有用以后呢，就是借刀杀人了。最后一招这借刀杀人也很厉害哈，非常厉害。我们来看这个借刀杀人，这个主角呢，这个有个名字我记不起来的，叫示玛雅，示玛雅这么样的一个人，他被买通了。你若看上下文里面，我直接讲，他到底在干些什么。在上下文里面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示玛雅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祭司，然后他被敌人给买通了，故意假扮成这个先知来说话，对着尼西米来说预言，来说预言哈。我再说一次哈，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他是一个祭司，他不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假借神的名来说预言啊，对着尼西米来说预言哈。那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说哈，没有解释说为什么尼西米去拜访这个人，是这个示玛雅这个人，不知道。我们不清楚，这大概也不是很重要啊。但是我们知道呢，说示玛雅呢，在这边呢，当这个尼西米来拜望他的时候呢，他对尼西米宣告有一句话，他说是从神而来的哈，大概是这个，他的口气是这样子哈。所以尼西米就到这个人的家里面呢，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这示玛雅这个人就把自己的房门给关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开始要说预言，但是呢，从我的行动里面来去 来去表达这个预言的这个内容。好，就是说身体语言嘛，哈，用身体语言来表达啊，这个话语当中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哈，这个呢是先知常常会做的事情。好，讲个例子，我们讲个来讲个例子哈，比如说保罗有没有？使徒保罗有一次遇到一个先知，那个先知是不是把他的皮带怎么样给拿下来，绑在自己身上，然后呢说预言？那个先知说预言说，这个腰带的这个主人啊，就是保罗啊，将会被捆绑。好，这就在预言说，保罗如果到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一定会被监禁的，你一定会遇到麻烦的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先知呢，就借着这个一个动作啊，把他腰带拿下，绑在自己身上，来说明这件事情。那这个示玛雅也是一样，他把自己家给门给关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在警告，他准备要说预言呢，他在警告尼西米说哈，如果啊，就是说要躲起来了。因为敌人要怎么样？要来害你了，要来杀你了。这边讲了两次杀，啊，有没有？下面杀你，然后在夜里面要来杀你了。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就像我一样，要躲起来，啊，把房门给紧闭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人再给这个尼西米做了一个建议，说你要躲到哪里去呢？去躲在圣殿吧。啊，因为我是祭司，我可以带你到圣殿那边躲起来啊，躲起来。这个建议好不好啊？先去躲一躲，因为我神有托付给我一句话，说你要被杀啦啊。然后尼西米怎么回答呢？尼西米说，他当然一定是经过一番的想过了以后，他回答他说什么？他说像我这样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人岂能躲到这个圣殿里面保全生命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说，当尼西米听到这个对方的一个预言了以后呢，居然要他这个平民进入到圣殿里面，他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是真预言还是假预言了，就是一个假的预言了哈。我们说过哈，尼西米他不是先知，对不对？尼西米也不是这个祭司，他只不过是一个平民啊。他是波斯王的一个酒镇啊，做高官的啊，是他虽然是平民，是一个很高的官，但是他没有祭司身份，他是不可能到圣殿里面去的。那么这个是玛雅既然要他叫他到圣殿里面躲一躲了啊，其实就是目的怎么样？其实就是要把尼西米给骗到圣殿里面去躲起来哈，好叫尼西米怎么样，在百姓中间呢身败名裂。名誉要受损，啊，如果尼西米那个时候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啊，他觉得哇，这是神的预言的时候呢，他害怕了，他相信了这个预言，躲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要怎么样？那他就是会被自己的恐惧怎么样，让他自己陷入到网罗里面去了，陷入到网罗，那尼西米就中计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尼西米有没有中计啊？他没有中计。他回答两件事情啊，他刚刚回答的，就这个哈，对不起啊，就这个。他有两个回答，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我们知道尼西米非常勇敢的，对不对？过去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那这个时候他躲到圣殿里面，给老百姓知道以后，对不对？大家都说他非常怯懦。是，所以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我是在这里在带领着犹大百姓要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征战啊，像我这样的人我怎能逃跑？对，泽连斯基不是也是这样讲吗？对，人家劝他逃跑，他说我这种人我做总统我怎能逃跑了，我没有很支持他，这个我只是举他这个例子而已，我 不支持他也就是说我对他是中性的，他这个人对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只是举到他这个例子。尼西米就这样，像我这样一个人，我是用什么地位？我是在带领百姓，像我这样岂能逃跑？我一逃跑的话，这百姓就慌掉了嘛，是不是这样？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回答是什么？他说像我这样人岂能进入到圣殿里面去保全生命呢？我是谁啊？ 我是谁？我不过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我不是祭司啊，我甚至连先知都不是啊。我这个人若进到圣殿里面去保全生命的话，立刻怎么样？立刻他就是破坏了神的律法。尼希米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他知道神的定规，那个圣殿只有谁可以进去啊？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的。今天尼希米就算他自己要保全他自己生命的话，他也绝对不能选择为了要逃生就逃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哈。所以你看第22节呢，他这边讲了哈，尼希米看有没有看穿对方的诡计啊？有哈，他说我看明了，我看明了这个神呢没有差遣，这骗人的，他一看就看出来这是个诡计啊，神并没有差遣这个人来跟他说话的啊，因为神所说的话，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会不会和圣经所说的话、写下的话相冲突？会不会？会不会？弟兄姊妹，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会不会彼此冲突？所有的圣经、所有的话、神的话，不管是写下来也好，借着先知用口头说出来话也好，不可能冲突的，不可能矛盾的，因为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永恒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他的心意永不改变，他的旨意永不改变，他的属性永不改变，这么样的一位神怎么可能会改变呢？怎么可能说在圣经里面教导一套说圣殿非常严肃的地方只能祭司才能进去的，今天尼希米一个平民，神会差先知告诉他说你要逃命了，逃到那里面去呢、啊、所以尼希米这样讲了、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怎么可以逃到那边去呢、啊、因为他知道神说话不会自相矛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认出来对方呢是一个说假的，说假话的、啊、如果尼希米中计的结果、啊、是很严重的、啊、如果他逃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呢，他就要在百姓当中怎么样身败名裂啊，就可以大家就传扬一些坏话来毁谤他，毁谤这尼希米了。结果呢，也因为他逃到这个圣殿里面，他就犯罪了。啊、犯罪我们说过哈、啊，犯罪就是得罪神的意思。啊，违反律法的就是犯罪哈、啊。所以尼希米再一次在这一次攻击当中，显出来他的智慧还有他的勇气。他没有陷入到那惧怕的网罗里面去啊，他从神而来的那种智慧和勇气呢，再一次的坚固了他，使他抵挡了最后一波的这个攻击。好，今天很快，我们给他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一个小小的结论哈。这边的经文呢，他讲到了一个目标，大家还记得什么目标吗？仇敌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只有一个目标。斩首，对不对？斩首行动，只要把尼希米除掉就可以了，就可以整个的让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这建造工程给停顿下来。好，我们说过第四章是整个城的攻击，但是第六章这边讲到一个斩首行动，要擒贼，要擒王。好，当然这个贼是从敌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看尼希米是这个贼王，是一个贼王，这是一个目标。然后呢有三波攻击，对不对？今天讲到三波攻击，哪三波？第一波是什么？是要调虎离山，对不对？把这个尼希米再调到某个地方去，只要你能够出来跟这个尼希米跟他们谈判和谈的话呢，就有机会怎么样把他给抓起来、哦、四次都不改变他们策略，说你来。尼希米明明要说我在耶路撒冷忙，暗示他们说你可以来到耶路撒冷我们来谈都没有问题，但他们不讲，他们就说还是要到这个地方来。所以第一次就是这个调虎离山，尼希米非常有智慧，看出来他们的问题。第二次呢是无中生有，对不对？无中生有。第五次信送过来信是封口的还是没有封口的？没有封口的，里面有谣言说你尼希米就是要在那里称王，要称王。这个谣言对这个犹大人和对你心里伤害很大很大的，所以你若害怕的话，你就陷入到网络里面，你可能会被迫跟他来谈判。 但是尼西米一句话就顶回去了，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你在说谎。好，这是第二次无中生有。第三呢，就是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因为要把尼西米骗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所以借什么刀来杀他呢？就借着神的律法，借着圣殿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地方。他如果为了要逃生跑在那里面去，他如果相信这个假先知所说的一个假预言，为了自己的生命逃在那里去，他就要身败名裂。敌人就可以用这个借刀杀人之计，借着律法的刀把他给杀了，判他为有罪，在百姓里面来攻击他，来毁谤他。这是第三个结果，尼西米一一都胜过。所以他在这当中彰显哪两种品格呢？弟兄姊妹，彰显哪两种品格？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勇气。我们这边所强调的那种智慧和勇气，不是我们人一般的世俗人所讲的那个智慧勇气。这个智慧和勇气是来自于他对神的一个认识，来自于说他跟神的一种亲近，所以他在神面前寻得了智慧。当他有智慧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他就有勇气。那因为他有勇气呢，他就更加的怎么样，敢于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神就赐给他更多的智慧。所以这个人啊，基督徒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当我们越亲近神，越爱神，越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越发的有这两种品格出来了。我们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智慧的人，也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勇气的人。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就不会怎么样，不会陷在网络里面，不会因为恐惧而陷在网络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害怕这个 inflation rate 吗？高通膨害不害怕？你害怕很多很多事情，对不对？今天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敬畏神的人，爱神的人，在神面前寻得这两种品格，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又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以至于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不会陷在这恐惧的网络里面，我们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秘诀。我们依靠神，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愿尼西米今天他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品格，成为每一个人的激励，我们都以效法他，都来亲近神，好不好？阿们。好，停在这里。好。